请掀开经本第445面，第二行啊，从这个书看起啊，经先民本行，后以法供养，以钱供养，本说劣行，为何所宜？大师这一行的书文呢，下面有解释啊，就是抄底下这是解释。解释里面说，这个经先名下，就是指前面的这一段的书文，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。这个意思是广修供养啊，这一段经文清凉大师给我们说了很多，而宗弥又详细的解释书文啊，换句话说，注解的注解。因为在菩萨修行之中啊，虽然讲有无量的法门，也就是说有无尽的方式，但是要把它总归拿起来，不外乎都是以清净平等心修布施，就是供养。普贤行跟菩萨行的差别就在此地。菩萨行，菩萨没有普贤这么亲近，这样平等。这个亲近心跟平等心呢，就是周边法界。一有分别执着，就不能够周边了。所以这是普贤行跟菩萨行差别不同的所在。就在此地，那么前面说过，要怎样用心去修啊？这个发供养，世尊举了很多例子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？再加以说明，发供养是不是把前面的财供养啊，把它压下去了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发供养重要，财供养也不能少啊。其实财跟法了是分不开的。重要的呢是观念上的转移。我们修一切供养，试问目的何在？动机何在？如果这个动机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财供养就变成法供养了。 如果我们动机只是解决他现在生活上某些困难，那就是发供养也变成财供养啊。由此可知，就是在心境的转变啊。所以财跟法是一体的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分辨的清楚啊。所以底下讲，何此文无端也啊，苏以前等者言，疑者暗也。厌夫之意，今亦寻疑者去也，为去于本行也啊。去就是委屈啊，就是说被这个好像这个财布施啊跟法布施比较起来啊，这个财施显得委屈了。欲亦为此其中发心，但是所标之心。这个语啊，是宗密大师啊，书是他做的啊，称语的是宗密大师的意思啊。其中发心呢，但是所标之心啊，可见得这一句话很重要。佛法呢，确确实实是心法啊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看你怎么个想法，你怎么个看法啊。境界还是这个境界，那个看法想法不同啊，在这个同样境界里面生活的感受就不一样啊。这个是真正结归到重点的所在。今言如说修行者啊，这如说修行是佛讲的，这如前所说观行，如是而行呢，名如说修行者。那么这个地方提到这个学佛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就是观行啊。观就是禅宗里面所讲的做观啊，观想。观是观念，想是思维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的粗浅一点现代化讲，你怎么个看法，你怎么个想法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我们的看法想法要跟佛菩萨相应了，我们现前生活就过的是佛菩萨的日子。如果我们看法想法跟佛菩萨是相反的，那我们就过的是六道凡夫的日子啊。其实环境摆在面前并没有改变，可是苦乐就完全不相同啊。这也证实了世尊在大乘经上常讲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。所以这个修观是菩萨行里面的一个总纲领啊。八万四千的行门，哪一个法门不是修观啊？修是修正，观就是观念观想，把我们的观念观想啊修正过来啊。佛菩萨是最纯正的，与事实真相啊完全相应，这就是正。与事实真相相违背的，那就是错误的。凡夫想法看法了错误，这个是不能够责怪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对于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 不要说。过去式跟未来式我们不知道啊。即使在我们这一生当中，20年前的事情也许还有点印象，30年前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的，明年后年的事情一无所知。在这种状况之下，我们对于所有一切的问题，人与事都在那里猜测，都在那里推想啊，这些猜测推想说实在话都叫胡思乱想啊。与事实真相完全不相符合啊！我们想错看错了，于是我们也讲错了也做错了。这个生活怎么不苦？这当然苦啊！如果过去现在未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我们就不想了，那我没得好想的，清清楚楚的还有什么好想的呢？啊，所作所为呀，自自然然符合于现实状况，这个生活就美满了，就幸福快乐了，跟诸佛菩萨一样。这的确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，要很冷静的勤修戒定慧呀，啊，这个戒就是守法的意思，啊，定就是清净心的，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呀，啊，所以越是在乱世，生活环境非常紊乱的时候，越要修定，这就是。心啊，越要清净，我们才能够应付一切人事。那么观行是总纲领啊，观是观念、思想，行是行为，一切的造作。经典是佛知佛见。诸佛菩萨的戒心是我们在迷途之中啊最好的一个引导，最好的指标，果然能够遵循这个原则来修学，我们会走出迷境，会走出困境，这就是所谓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是因利益众生等者即修观行之时，夜夜与此利益等心相应，是则名为真法供养也。这个意思非常的深长，利益众生，让一切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，怎样做呢？是不是我们拿着金钱，拿着物品， 啊，甚至于像我们这个道场，每年印送许许多多经书录音带，这是不是在做一些真实利益众生的事情，真法供养呢？不见得。这个算是法供养，还不能算是真法供养。什么叫真法供养呢？我自己本身做到了，那叫真法供养。啊，也就是说，自己要给一切众生做一个榜样，做一个模范。佛的教训我通通做到了，这叫真法供养。啊，像《金刚经》一开端，释迦牟尼佛真法供养。啊，他怎么供养法呢？他每天到舍卫大臣去托钵。这一持钵，若舍卫大臣起食，那叫真法供养。他做给我们看，啊，他是怎么样生活，怎么过日子的，让我们从这里得到启示，从这个地方觉悟，我们要学习他，这就对了。所以，佛没有说一句话，无言之教。把他老人家49年所讲的一切经法都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点点滴滴皆是大圆满啊。49年所说的法就在穿衣上，49年所说的一切法就在吃饭上。我们如果会了，我们穿衣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，我的穿衣表示全都在其中。啊，我们吃饭也完全在其中，那就行了。那叫做真法供养。可见的佛法很现实啊，没有离开现实啊。啊，所以点点滴滴，无一不是大圆满。若尔即不必尊论也，且以然且一说。果然做到这里就没有尊论了。啊，晓得，财供养跟发供养一如啊。啊，虽然说的啊，这个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比不上法布施，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明白了。说这些话无非是把我们的念头转过来而已，如果你执着这些话呢，就错误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好，法与非法都不可以执着。啊，执着就错了。啊，所以一切法真的是无实无虚。这个道理很深，但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啊，当我们一切都不执着了， 佛所说的一切法的真实意义，自然就明了了，所有一切疑惑争论都没有啊。所以清凉这个是宗密大师讲的，哎，切意素啊，我们就依照这个清凉大师为我们所说的这个去做就行了。那我们再看下面的文，诸下计之中更无较量，但据本心为圣供养，明知较量于心本心供养为圣啊。本经前面是长行啊，也就是用梵文的题材所写的，可是后面呢是偈颂啊。偈颂呢，这是属于重诵，就是把前面长行文重复再说一遍啊。这是佛经里面呢用这种方式非常之多。用这个方式它有两个意思，佛讲经跟学校上课不一样啊，学校上课学生是固定的，到时候他一定要来啊，他不能缺席的。那么佛讲经不是上课，这个听众啊，他喜欢来就来，不喜欢来就不来，有的人来得早，有的人经还说到一大半了快讲完了他才来，是啊。所以这个情形啊就很难，世尊非常慈悲啊。为这个缘故，后来的人也叫他能听到全经的大意，但是总不能为他再说一遍了。再说一遍，先来的人就嫌烦了啊。于是他用偈颂的题材再说一遍啊，使后来的人呢说也能把前面用偈颂重复讲一遍，哎，大致上也能够明了。同时佛所讲的这些话要记住，如果记不住你怎么会做得到的？那怎么能够应用在生活上？这个长行文难记啊，啊，所以只要把意思记住就行了。那么这个偈颂啊，在从前都可以唱歌的，铺上去的时候可以唱的，所以很容易啊偈颂。那佛用这个方法让我们把他所讲的一些经义啊，通通记在心里。那所以这个偈颂啊，有这么两种好处。这个是说法的时候，往往说完之后又用偈颂再说一遍啊。那么偈颂里面有时候有长行没有说到的，在偈颂里的补足啊。有长行说的很多的，偈颂讲的很简单略说啊。那么这是我们读大乘经上，尤其是华严啊，处处可以见到啊。而在偈颂很长，而讲到广修供养这一段里面，有本心，没有这个比较啊殊胜的，这个偈颂里头没有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的意思最重要的还是教导我们如何修行，那个比较胜劣不重要啊。所以说是较量于心本心供养为圣 啊就是发供养为圣。 那么佛法就是生活。特别在《金刚经》上，显示甚深的密意。金刚经文不长啊，经文不长，可是它的意思很深。这部经在中国流通可以说是最殊胜的、最流行的、知名度最高的，但是真正能够理解他的人并不多。姜维农居士以一生的经历，40年的时间专攻金刚般若，写成一部《金刚经讲义》讲义的确写得好。这是他40年的成绩，他的修学报告。这个本子在台湾相当流行啊，印的数量也相当可观。可是真正去研究去修行的人还是不多。在20多年前，我们在佛教会大专讲座曾经讲过一次啊，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啊，我记得没讲完啊，讲了一半，好像用了4年的时间才讲了一半。那么这一次我们有个机缘，用精简的方法是在讲这部《金刚经》啊。如果每天讲，一天讲2个小时，至少要半年才能把它讲完。可是2个小时那部经也可以讲完，同样啊，我们能够得真实的受用啊。我这次回来时间不长啊，21号要到新加坡去啊，那么有两个星期，这次精美讲经啊安排7次啊，我想7次呢把金刚经从头到尾讲一遍啊，讲金刚经大意。今天这一段里头全在这个金刚般若里头告诉我们，怎样把最高的般若的精华就应用在日常生活、穿衣吃饭、处事待人接物之中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学到之后啊，马上就能够用啊，就用得上啊，所以才知道本行的殊胜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，这个看书。 故返本源。佛此善男子，彼彼一切最深供养，即法供养、修行供养，乃至不离菩提心供养，一念中一笔笔供养如来，亦得最甚善根，增长极其过去供养善根，百分不及一等。这一段呢是经文啊，这个是梵本原文，是这个写法。我们再看底下，是词中意蕴，上来观行的名最深善根，即法供养，此上二种一念善根世俗较量，过去供养为能较量，较量是比较啊，比较殊胜，那个能比较的叫一念善根，所比较的就是这个过去供养。再看末后这段，以未修普贤行愿，供养不及今修普贤行愿供养故。没修普贤行愿，心不平等，心不清净，真的那个供养啊，得的这个福报是有限的。修普贤行愿，那个功德是无有穷尽。什么原因呢？一念善根，这个事实真相的确很难明了。我们世间人这个观念当中啊，因与果是相对的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果，大因大果，小因小果，相对的。不知道这一切法的真相啊，真相是什么呢？真相是万法皆如，那是真相啊！我们不明了，不明了，我们着了相啊！不晓得一切相的体性啊！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在相对的空间里面。那个事实真相呢，绝对没有相对的，没有相对的，这就真的大了，尽虚空变法界，如何能够证得这个境界？有念就不能证得。念是什么呢？念就是分别执着。无念呢就证得了。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无念存在，也不能证得。不是你多了无念了， 有念无念通通都没有了，那才叫真无念啊。所以说无念也不有，也没有，这才叫真无念，这才能呢见到事实真相，这叫普贤行。普贤行跟其他的菩萨行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啊，菩萨未必做到真无念啊，啊，菩萨还是有分别有执着啊。达到真无念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普贤行啊，念与无念通通都没有了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就是说明这个境界啊，有念是法相，无念是非法相，有念是有，无念是空，空有两边都要放下啊，有不能执着，空也不能执着啊，说不执着也不能执着啊，这个心是普贤心，以这个心来修一切行门都是属于普贤行啊，与普贤行愿完全相应了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啊，必须要懂得的。然后我们回来再看这一段经文，在经里面说啊，佛慈善男子啊，又叫做这个地方的善男子就是称善财童子，用善财童子来参访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教导他啊，比比呀是指一切菩萨，从初信位一直到等觉位51个位次啊，是说这些菩萨们，一切最胜供养，这就是讲财供养，即法供养、修行供养，乃至于不离菩提心供养啊，这都是前面所说的啊，列举啊，这个法供养里面举了7个例子菩萨都效法普贤，学习普贤行，我们今天也在学习在菩萨51个位次里头，虽然都学普贤行啊，差等不一样啊，这个差等从哪里来的呢？从那个一念心来的，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心的清净纯度不一样啊。我们现在学佛了，比起过去几年没学佛的时候，我们现在这个心啊好像清净了不少了，比较清净啊，继续不断的用功，再过两年又比现在又清净不少了。为什么有很多同学来说我念佛念了好几年了，烦恼妄想还是不断的还有，这什么原因呢？是我们功夫不够啊， 不能怀疑啊，哎呀，这个恐怕功夫不得力，修行没用处啊，那就错了。修行有用处，功夫也得力，要服烦恼这个力量还不够，继续努力啊，再精进啊，再加油一段时间，功夫够了，烦恼就少了嘛。烦恼越来越少，证明啊，你的功夫很得力，功夫不断在进步。如果说是我不用功的时候啊，好像没烦恼，没什么妄念，哎，一念佛的时候妄想杂念特别多，那算了，还是不要念了。这你就错了，不是说你念佛的时候把这些烦恼都念出来了，不是的呀，是你的烦恼妄想本来就是那么多，不念佛的时候没发现，这一念佛的时候才发现呢，才这么多啊！幸亏念佛才发现呢，不念佛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啊。发现虽然不能控制，也是功夫啊。你看多少人那个烦恼妄想多，他不知道。那你也算不错了，你知道了。这个比他们就强很多啊，因为念佛读经才发现了，我再念佛再读经，慢慢的时候就可以能够降服它，可以克服它，这是一定的道理，这怎么能怀疑呢？怎么能够把它中断？了解事实真相啊，才晓得哦，念佛读经的好处啊，利益，真实的利益了。刚才说了，这个经是大乘经，大乘圆教啊，圆教的菩萨到初住才破一品无名，这一分发生，那个时候他所修的是真正的普贤行。那么前面十个位次，从初信到实信，只有定力，没开智慧。虽修普贤行，不能跟见性的菩萨相比。因为没有见性，用的是什么心呢？用的是意识心，跟我们凡夫现在一样啊。我们用的是意识心的，不是用的真心的。意识心跟真心差别在哪里呢？意识心有念，真心没有念。从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能够体会这个心有真妄啊，凡夫二乘全教菩萨用妄心的，妄心就是法相家所讲的八十，我们用八十五十一心所啊，一定要破无明见本性呢，他用的是真心啊，用的真心。那个功德就大了，那个就是极小的一点修的一点福啊，所以你想布施，布施一分钱 布施一块钱，功德是尽虚空遍法界啊，所以这个大小一兜啊，通通都破掉，都没有了。我们用意识心呢，这个大小一兜啊存在，这个没有办法破除啊。这个大因就是大果，小因就是小果。如果普贤行里面小因正大果啊，小行得大福啊，那个用心呢、啊。